谢你又给我们这一段早晨的时间，可以一起来读你的话。主，我们再把自己的心交在你的面前，求你来与我们同在，来预备我们。主，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些经文，是那么的奇妙，那么的伟大。主，愿你更多的来感动我们，开启我们。我们恭恭敬敬地把底下这段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要看40到66章的，就是第二课。我们会有3次来讲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个以赛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就希望我们上完这个课以后，我们至少知道以赛亚书的中心呢，就是讲到我们神的救恩。那么大家真的很熟悉了，前面39章是讲到我们神的责备与审判，借着审判神带来救恩。这个审判不是终极的审判，乃是借着审判要使我们悔改。那么接下来后面40到66章有27章，我们也讲过。就是跟旧约的新约的书卷一样的章数27，那么比较传统的分段呢，是把它分成3段。但是后面这27章，我们上次也讲，就是它的内容不像前面39章那么容易分段，因为它没有那些历史的脉络。也有人有不同的分法哈。那主要的分段的原因呢，是因为在每9章之后呢。它有一节经文是一模一样，那很可能当初在圣经分章的这个弟兄呢，分章是大概在13世纪初的时候，它不是权威性的哈，圣经的分章分节不是权威性的，那么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也有这个原因把以赛亚书就分成了27章，然后每9章它就最后的一节是一样的，讲到这个。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我们上次有用以赛亚书的这个40到66章这一大部分呢，绝大部分的人都成就是都同意，就是它是一卷安慰之书，神安慰他的百姓，讲到神的救恩。那么我们用第40章的第2节，上次我们大略的，就是讲到用这一节经文呢，来讲到40到66章，他们的这些章节的内容，就讲到说，神被掳的百姓要归回，这个也不只是应用在当时的以色列人身上，也应用在我们现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是被神拯救，被从仇敌的手中，从罪的辖制之下，被神拯救，会进入神的国里。那么也讲到说，我们的罪孽得到赦免，以色列的罪孽被神赦免了。那么这一段里面呢，这9章里面，不只是9章，就是这一大段里面呢，有好几处特别讲到有一位耶和华的仆人，他的呼召跟指示，他就是指向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今天会特别看这些仆人之歌。那么第40章第2节最后一句讲到说，虽然他的百姓有这一切的罪，却要从我们神的手中加倍得着。神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他自己要做我们的产业，要做我们的王。那么上次我也有分享，在新约里面有一节经文，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的经文，我觉得跟这个以赛亚书第二部分的这个精神呢也很吻合。他讲到，保罗讲到说，神差遣他到外邦人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用信我得蒙赦罪，叫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对不起，我想把那个荧幕弄掉，这样大家可以看那个。
谢谢。
这个是上次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也讲到，就是说四十章的一到十一节，很像一个序，拉开一个序幕，像一个序曲。那么让我们看到神福音的全貌。那我们有上次有稍微把这十一节分成几个段落来看啊，这是这个在我上次讲里面都有。那么现在快要靠近圣诞节了，那很多人都会就是去看那个听韩德尔的弥赛亚啊，这也是一个传统。那韩德尔的弥赛亚里面，他在以赛亚书40章一到十一节里面，他大部分的经文他都有用，就是他一开始就用40章的第一节，讲到神要安慰他的百姓。那么我今天读的那个仆人之歌，讲到弥赛亚受苦，在韩德尔的弥赛亚里面，他也有用那一段经文。那么很快的复习一下，上次我们主要就是除了介绍就是40章一到十一节之外呢，我们也讲到在以赛亚书这个部分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讲到我们神的主权啊，那他是创造的主，他有很多经文，大家可以参考我的讲义，这里我只是列下来一点点。那他讲到他是全宇宙的创造主，他创造我们这个世界，创造我们这个宇宙，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但他不只是创造这个物质的世界。那么他也是创造拣选他的百姓以色列的主。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一部分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文讲到这一件事，他不只是创造以色列的主，而且他是塑造他们的。他英文用三个，原文用三个不一样的字讲到这件事，他是 他 create， 他 form， 他 made。然后他也是历史的主，那所有历史的发展其实是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么特别是在这一段大段经文里面呢，特别是讲到古列这个人，讲到他要借着一个人，他甚至把这个人的名字都讲出来了。那我们要知道以赛亚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跟就是波斯王古列，他是波斯的第一个君王，那个年代呢，以赛亚是主前700多年嘛，那古列他释放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是主前538年，所以差了将近200年，150多年。所以在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在100多年之前就有人告诉我们说，美国的总统是谁啊，或是说哪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如果已经写下来，但是这就是我们神所做的事。所以他特别讲到古列，用这件事情呢，他让我们知道说他就是那位历史的主那然后另外一个呢主题就是讲到说他是唯一的真神啊，除了他以外并没有别神。如果我们去读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样子的经文反复的一直在出现然后也讲到偶像的虚无我们上次就停在这边，那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个经文，那还有另外还有一段经文来作为这个主题的结束啊。那么这里呢，以赛亚讲到说，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给声明指示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啊，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这里的你们就是假神，就是那些偶像。那么这些红色的这个动词呢，就是说神就是挑战他们，说你们可以做这些事啊，你们可以说明，你们可以指示我们啊。你们可以降福，你们可以降祸，你们可以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好叫我们可以知道，可以观看，可以思想。但是我们会看到我所做的这些事呢，你们并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已经说明了所以这里神特别就讲到 就是告诉他的百姓，那些依靠他的、投靠他的是虚空，也是虚无。那么另外一段呢，也是讲到类似的、事情。这一大段里面有很多像这样的经文，那么我们可以一样来读一下啊。这里讲到说，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你们要述说沉迷你们的灵，让他们彼此相遇。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类似的、一个、论述在这边、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可以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一直在告诉他的百姓，一直在、宣告。那么 我们上次也提过，神为什么要一直讲？因为我们都没有听进去，他的百姓他的儿女都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所以神在这里一直的告诉他的百姓，一直的用、他所做的事情、他要做的事情来让他的百姓知道，他唯有他，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那二十三节，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若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至蒙羞，以色列的后裔都必以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那么这个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在新约里我们也有读到这样子一句话，是指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主是、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与神同等，但是他卑微他自己。我们今天庆祝圣诞节，就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所成就的奇妙伟大的救恩。那我们这一部分就停在这边，讲到神的主权的这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大的题目，在这二十七章的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大的题目是讲到神的仆人啊。那么这个神的仆人呢，是谁呢？我们可以先看一段圣经，在使徒行传那里啊。我们都蛮熟悉的，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就是在古时在现在埃及的南边那个地方，然后他就去、耶路撒冷崇拜敬拜神、他在寻找，我相信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那这时候他要回到他的国家去，那就是那个有一位、门徒呢，腓力，他是被圣灵充满的，就是那听七位被拣选出来管理饭食的其中的一位。那这个事是发生在他们在耶路撒冷遭受迫害之后，所以门徒都四散了。那那时候呢，腓力在路上走，圣灵就对腓力说，他说、叫他往从耶路撒冷向加萨的路去。那个路是旷野，所以他在走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个、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然后呢，圣灵就叫他说，你去靠近那个车子。然后他就跑到那边，听到这个太监在读先知以赛亚的书，然后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然后这个太监呢，他就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所以这个太监就请腓力上车跟他坐在一起。那这个太监在读哪一段经文呢？他就是在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他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所以他就读了这个以赛，再读以赛亚五十三章这一段经文，然后太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问了腓力的问题。他就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从新约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是在讲我们的主啊，主耶稣。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呢，讲到神的仆人呢， 其实是有指好几个不同的对象啊。那也不是所有的研究圣经的人呢都有一致的看法。不过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我们去读上下文，其实蛮容易，就是蛮容易看得出来说是指什么对象啊。那当然是在学术上会有一些探讨。不过我觉得我们如果留意上下文的话，是可以从上下文来判断。那么神的仆人呢，大概有指几个，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指神的百姓，当时的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那这些经文我觉得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有一些经文是指波斯王古列啊。古列是因为神，他虽然不认识耶和华，但是神呢还是呼召他、拣选他，因为神使用他，借着他释放啊被掳的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那么有一些经文呢，就说应用在古列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并不是那么完全的成全，所以他一定是指向他更完全的应验，一定是指向神完全的仆人啊。那么有一些地方讲神的仆人，就是可能就是指先知他自己。那最主要的呢，几段经文都是指向弥赛亚，关于弥赛亚的一些预言。那我们要记得，在前面我们39章也讲到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可是我们会发现，在那些经文里面呢，我们所看到的弥赛亚通常都是一位荣耀的君王啊，那么都是讲到那个被复兴的荣耀的远景。所以这个就是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位要来掌权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后面这个部分，神所向我们启示的这位弥赛亚，他是一位受苦的仆人，所以这个是神伟大的旨意啊，我觉得是一个奥秘。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些经文、这些事情来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神的道路。因为圣经上也很清楚，也是在以赛亚书，他讲到说，他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人常常有我们的想法，但是神的道路跟神的旨意跟意念常常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那么透过神的这些作为，我们可以去认识，可以试着去了解，去认识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那我们先来看几段比较是指向以色列神的仆人的经文啊。那我在讲义上列的比较完全，如果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有看到其他没有的，就可以自己冲上去。那么我选了两段经文，两三段经文来读。那么我的用意呢，就是说我想让我们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说神是怎么样的爱他的仆人啊。神拣选他，神对他仆人的心意是什么，这样子。那么我们可以先来读这一段。那以色列我的仆人这里讲得很清楚，那他这个仆人就是指以色列。我们也可以看上下文，知道这就是指神所拣选的百姓。那么我在讲义上面呢会列一段经文，那后面会有个括弧啊，那括弧里就是那个我的仆人出现的那个经节。那但是我觉得整段来读，我们比较能够了解它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先一起读一下这一段。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召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我们可以读完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有个很深的印象啊，就是神是如何的要来帮助他的仆人 在这里神说了三次不要害怕，短短的几节圣经，神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他与他的仆人同在，他必帮助他的仆人，他又用他的右手来扶持我们，他要坚固我们，而且呢，他是我们他所拣选的，他讲到这个，他说他是我们从他，我们是他从地极领来的，从地角所召来的，那么这个应该是召，这个我有点忘记是领来还是召来的，其中的一个字哈，原文做抓，我可以看一下第四十。OK， 领，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这个领呢，原文做抓，我们叫雅各的名字本来就是这个抓啊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里用这个字讲到不是我们拣选了神，乃是神拣选了我们，而且神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所以拣选我们，神不是因为以色列有什么好所以拣选他成为他的仆人，但是神给他这样子的应许，神这样子的要鼓励他帮助他啊，成为他的力量，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支取的，这是神对，也是神对我们所说的啊。那么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在这边讲到说，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他所拣选的仆人呢，并没有成全神所要他们成全的神救的事情，他这里有一段责备，他讲到说，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他说，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却不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所以我们就想到以赛亚蒙召的时候，神怎么样讲到他的百姓呢？那么所以神在这里责备以色列人，他们有眼但他们不能看，有耳但不能听啊。所以然后 接下来44章又有另外一段，也是讲到以色列民的这一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跟刚刚我们读的第一段在45章的那一段蛮类似的。有一段我没有打出来啊，在第43章那里也是讲到说他的仆人要成为他的见证。这里就有一节跟刚刚我们读的有眼而瞎有耳而聋那里 有呼应，因为神在那里就说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就是他的仆人本来是有眼但是却瞎了，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但是神说有一天呢，他要做一件新事，那么他要把他的仆人呢，他的众子众女都从远方带来，而且呢成为他的见证啊，在43章呢。那么44章这里又有一段讲到，也是讲到以色列神的仆人，他这里讲到我的仆人雅各，我们看到他都用到雅各这个名字，因为雅各是这个讲到天然人哈，天然人，但是神却拣选了我们，他说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以色列是神给他的名字，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所以神要赐福给他的仆人，他要将他的灵浇灌他们的后裔，要将他的福交给他们的子孙。一样的，我就是其实在这堂课里我讲过很多次，就是说神在以赛亚书里讲到的这些关于以色列人的应许都是为我们，我们是真以色列人，那么在这个世代呢，我们当我们在读这些书这些经文的时候，并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些历史，神这些话也是为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也可以支取神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并且神要将他的灵浇灌我们，将他的福浇灌我们。那么我们就看到这里，我还有一段，对，讲到说神涂抹 以色列的过犯跟罪恶。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呢，另外就是这个圣经学者都同意的，就是说在这一大段里面呢，有四首仆人之歌特别是指向弥赛亚，那么分别是在这些地方。那么我讲义上面有写，因为这些这些章节呢，大部分人就说大部分人都同意是这些章节，但是具体的，譬如说四十二章的一到九节，有一些人就会说只有四十二章的一到四节，或是一到七节，就是你看的参考书不一样，可能他们分段就是他们的节点就会不太一样。那基本上呢，就是说如果他们的经文比较少的话，接下来那几节经文也是在描述弥赛亚的仆人，但是很可能不是仆人自述，有可能是神对他仆人的一些说话，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整段的来看。那么我觉得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是从这几方面来思想啊，那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我们可以来看，就是说这位仆人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啊，神是怎么样来成为他的力量，那么怎么来预装备他，那还有这位仆人他的工作跟使命是什么，那么这位仆人他的品格跟他的特质，还有这位仆人的道路，那这位仆人的赏赐，就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 来看这位仆人啊。那么当然这位仆人我们知道是指弥赛亚，是指我们的主啊。但是所以我们当然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经文是怎么样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我们也是神的仆人，而且主耶稣也明明的说，他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啊。那么服侍主的人呢，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彼得很清楚说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得所引的那段经文特别其实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一段。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来思想这些经文是怎么样应验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是何等的奇妙，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几百年的时间，神就预言了这样一位要拯救我们的仆人，顺服的仆人要来到这个世界，而且他怎么样成为我们要服侍神这些人我们要服侍神的人的一个典范，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这些话来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对服侍他的人的心意。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读一下这几段经文。那么这些经文颜色很多，所以我是根据刚刚的那些就是那几方面，我就把它稍微用颜色把重点画一下，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那么第一首弥赛亚仆人之歌是出现在四十二章的一到七节啊，有人说一到九节，那我这里就打出来一到七节啊，我们可以先一起读。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仆人呢，是神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 好，他有神的灵。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这个在四本福音书里都有记载。好，那天就开了，然后约翰说看见圣灵好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又听到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我有听过一个传道人就讲到，就是说，其实在这一句话里面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就把神子跟神的仆人这两个身份放在一起。好，那么这里很清楚看到说，他有神的灵，好，他是神所拣选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呢，他的神给他的工作呢，就是要他将公理啊传给外邦，在地上设立公理。那公理这个字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如果我们去看那个英文圣经的话，它这四个字都就是其实在以赛亚书前面也一直出现，但是它都翻成公平啊 ，justice， 在原文也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一位仆人他会为全地带来公平，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他的审判是公平的。因为在 King James 的翻译呢，这个公理啊四个字都翻成 judgment， 那新就是比较现代的翻译就翻成 justice。 那么和合本圣经也大部分都翻成公平啊，公平。所以它的意思其实是很，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神是按着公平来审判啊，神是按着公平来审判，唯有我们的神他能够按着公平来审判。所以这里就讲到说，这位仆人呢，他会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会忠心的好审判，按信实的审判，将公平呢带到全地上，这样子。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位仆人呢，他的特质啊，他不喧嚷，不扬声啊，他不自夸，不张狂。那么也将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有一个怜悯的心，但是他是忠心的，他不灰心也不丧胆，虽然他的服侍也许并不是那么受到欢迎啊，或是看起来那么有果效，但是他不灰心也不丧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在马太福音，对，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2章18到21节有被引用，讲到说我们的主啊，他不喧嚷不扬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这一段经文。那么那一段经文是特别讲到说，主耶稣那时候呢治好了许多的病人哈，然后呢主耶稣就叫他们不要给他传名，所以这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有被引用来指向我们的主啊。就像我们的主，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这个，他讲到说他的工作呢，神要他的仆人呢，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我们在以赛亚书前面就已经读到，这位弥赛亚是外邦人的光啊。那么，外邦人的光在新约里也有出现，讲到说，特别是在路加福音那里讲到那个婴孩耶稣，讲到那个约瑟跟玛利亚抱着婴孩耶稣去圣殿里，要就是第八天的时候啊，要进他们的礼仪，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就是圣徒西面，他看到婴孩耶稣，然后他被圣灵感动，他就抱过来，他就称颂神，因为说他的眼睛看到了神所预备的那一位啊，那他就说在路加福音第二章32节那边，他就说主啊，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以色列的荣耀。所以很清楚的讲到这个外邦人的光啊，这里在主耶稣的身上应验了，这个福音书有引用。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使徒行传那里，保罗也引用了这一节经文啊，讲到他就，所以保罗是用来指他自己，讲到说神呼召他 神呼召保罗 做外邦人的使徒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他、就说这些经文当然是指我们的主、啊、但是呢在新约的时代，神的仆人一样蒙神的恩典，有这样子的一个职事、啊、所以保罗那时候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传福音，然后他就说，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啊。这其实是下一段的，不过这个下一段第四十九章的，不过一样，就是讲到做外邦人的光，做众民的中保。那么另外呢，这个众民的中保，这个中保这个字呢，如果我们看那个小字，他就说原文做约啊，约 covenant。那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的翻译，它就直接翻成 covenant。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在啊，就是约节的晚上，他设立了圣餐，那他与我们立新约啊。那他说，他那时候他就拿起杯来，饭后他就拿起杯来，他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主流血为了要替我们付清罪的代价、哦、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里他讲到说，神使这位仆人呢做众民的中保，就是做众民的，他要与我们立一个新的约、啊、他的这就是他的职事，他的使命，而且呢他要开瞎子的眼，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我们知道当然就是在灵里面，当然主耶稣在地上有行这样的神迹啊，他开了瞎子的眼，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是讲到说我们在灵里面我们重生，我们的眼睛得开，我们被释放啊，我们从我们的捆绑里面可以被释放，不再做被囚的，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得到真自由。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下一段呢，下一段是出现在四十九章啊，那么比较长，那么 也有人就说只有前面六七节啊是讲到这个、特别讲到这个弥赛亚。我们一样来先把它读一遍哈、啊。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袋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他们到水泉旁边。好，就读到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一样讲到说，这个仆人呢，他是神所选召的，很清楚是神所呼召、神所拣选的，而且呢，这位仆人是隐藏在神的里面啊。那么神看他为尊、为尊贵，神看他为神宝贵他，那么他以神为他的力量。 但是呢，我们可以也可以看到哈，这位仆人他讲到说他的劳他劳碌第四节，他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与虚空，因为这位仆人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被人藐视、被人厌弃的道路，是一条人看为卑微的道路。所以他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但是呢，他有他的赏赐在神那里。他说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我们也看到这个，这位仆人呢，他的特质，他的品格，我们刚刚之前有看到这位仆人呢，是那位不灰心不丧胆，然后不扬声不喧嚷的那一位。那在这里呢，他又讲到他讲到另一方面，他讲到说这位仆人的口呢如快刀那这个快刀呢，就是英文是用这个 sharp sword，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很快就会想到希伯来书，对不对？希伯来书4章12节，那个讲说，他讲到说，神的话就是像两刃的剑，对不对？人的心他都可以刺入剖开，那么，没有得隐藏的。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毁于灵骨、节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你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仆人呢，他的口好像两刃的剑一样好像两刃的剑一样。那么在启示录有两个地方讲到利剑，都是讲我们的主在启示录三个地方，三个地方。那他第一章那里讲描述他呢，说约翰看到异象说。他看到主耶稣吗？他就说，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就是从他的口中出来的。就讲到这边，他说我的口不快刀。那我们知道话语是从口而出。那么在启示录19章那里也讲，他描述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骑着白马。那讲到说他说他的名字呢，他有一个名字叫做神之道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他的口如快刀，就是讲到他有神的话他用神的话是他的，他神的话由他而出他能够用神的话呢来显明人的心辨明人的思念、人的主意。那么也讲到说他是磨亮的剑嘛，但是他是藏在神的剑袋之中。那么剑通常在圣经里，我查了一下，好像一般比较是指一个攻击的武器，那么有时候是指敌人的，那也常常是讲到神神的攻击那像约伯记，他就常常说他自己好像是神的箭靶子那他说全能者的箭由他射伤，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这位仆人是神磨亮的箭是神磨亮的箭。然后我们在这边也看到他的工作，就是要复兴雅各众支派。我相信他不是只是复兴以色列这个民族，当然他也应用，就是说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巴比伦后来他们归回但是我相信他讲的更多的是指到说全地的人都有这个机会。来听到福音，来归向我们的神这里讲到说他这位仆人要施行神的救恩直到地极。那我们刚刚有讲到保罗引用了这句话来讲到他的执事讲到他说为外邦人使徒，所以我们今天服侍神的人都可以成为外邦人的光，成为神的光，不是我们自己有光，而是那个宝贝是放在瓦器里面。有光，光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要众人看见神。主耶稣也勉励我们要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但是我们再一次呢，看到这位仆人他的道路是一个被人所藐视、本国所的官长所虐待，是一个卑微的道路被人轻看的道路，被人甚至憎恶的一个道路。但是呢，他有一天要得着那个赏赐君王看见要站起，首领也要下拜。 那么他是被捆绑的人，他释放被捆绑的人，显明在黑暗的人，他显明人的心啊，让人可以认识到自己啊，要领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这里就讲到这位仆人的工作，也是今天服侍主的人，我们都是服侍主的人，不是只有全时间服侍主的人，当然他们有更有神特别的呼召，但是我们每一个都是被神所呼召所拣选的，所以神也把这样子的使命托付给我们。那么第三首仆人之歌呢，是出现在50章4到9节，快来读一下。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早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塞夹的胡须，我由他打。人入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里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又看到另外一些这个神仆人的品格啊，讲到说他有受教者的舌头，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有，就是说神要借着他说话，那么说什么话呢？是要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这是他的工作。但是首先他自己是要成为一个能听的人，像受教者一样，所以这个舌头是一个受教者的舌头啊。那他讲到说这位仆人呢，他说神每天都来开通他的耳朵，提醒他的耳朵，叫他能听。那么这位仆人是一位顺服的仆人，是一位忠心的仆人，有一位勇敢的仆人，他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虽然他遇到困难，遇到阻碍，遇到抵挡，但是他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那么他这里讲到说他的道路啊，他是一个被人欺压的啊，被人，他这里描写的很生动。那么我也可以在福音书里看到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啊，人怎么样的鞭打他啊，羞辱他，人怎么样的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很真实的应验在我们的主身上。但是这也讲到说神的仆人呢，他的道路并不是因为蒙神呼召的仆人，他的道路并不是很光彩很耀眼的啊，他可能是一个很卑微的被人轻看的一个道路。但是这位仆人他硬着里面好像坚实啊，他有坚韧的心，因为他知道帮助他的是神啊。那么在这里有几句话呢他说谁与我争论，谁与我作对，谁能定我有罪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那么这段话呢就是保罗不是逐字的引用，但是保罗在罗马书这一段话很可能就是从 这些经文来的哈。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罗马书第八章的这段经文，他讲到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他讲到说神既然把他的自己的儿子都白白的赐给我们了，那么其他的万物岂不也是他要这样子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就像刚刚这个先知讲到说这位仆人说，他说称我为义的神与我相近啊。那么你讲到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可以看一下这里讲到说谁能定我有罪呢？谁能与我作对呢？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这段圣经呢，我们都很喜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话呢，当然 是指着我们的主，但是神也把这些宝贵的话赐给我们。我们接下来看最后这一段呢，这一段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尤其是在快要到圣诞节了，今天又有受洗了，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意义更重大。那 这段是讲到我们主耶稣的受苦跟受洗的，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圣经是在主耶稣受难之前 几百年啊，七百年之前写的，可是他这么真实，这么详细的来描写了这位受苦的弥赛亚他所要经历的一切。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么这一段仆人之歌呢，一共有十五节，就说很可惜，它是这个分段呢，它是就是不是从五十三章第一节开始啊，其实它是五十二章最后三节，一直到五十三章的结束，所以一共有十五节这样子。那么每三节每三节，我们可以看成一个小段落这样子。那么这里也讲到一些他仆人的特质啊。那么前面这三节可以，也可以像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序论一样，讲到说这位仆人行事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他至终会被高举啊，成为至高。但是呢，中间就讲到他所经过的这个道路呢，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啊。以甚至到一个地步，许多人都因他惊奇，因他惊奇。但是呢，但是他要做的工作呢，他要洗净许多的国民，而且呢，他的工作是这么的奇妙，这么的伟大，甚至君王都要向他避。那么也有可能当时看到这样子的一位仆人，能够成就这样子的伟大的救恩。那么因为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熟悉的，讲到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么我们记得我们之前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开始讲到耶和华的膀臂，我们记得我们讲到说他的膀臂是大能者的膀臂，但我们也讲到他的膀臂是一个牧羊人的膀臂。可是以赛亚在这边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有谁信呢？谁愿意来认识这样子的一位救主呢？那么接下来就描写这位耶和华的仆人啊，讲到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A man of sorrows， 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一生啊，他是生在卑微的马槽里面，那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我们可以很稀奇的，就是神的旨意，神的道路，真的不是我们所明白的啊。他不是那么辉煌、那么荣耀的来到我们当中，甚至一直到他上十字架，他都没有他不像我们所期待的一个救主，不像我们所期待的一个君王。但是我们知道他所成就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所以这个就是神的道路，这是神的道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在我们的旧思想里面，在我们的过去的成长，至少我自己过去成长不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就 我们还是常常用人的想法来看神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会看到神的道路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我们的主所走过的道路 是这样子的一条道路。但是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两种，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我有听一个传道人讲到这一段，然后他就讲到说，这个韩德尔弥赛亚有唱这几节经文，然后他就说他们在唱，我后来就跑去听，因为他讲，他就说这个第四节呢，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打出来。这里对，他说英文是这个诚然是 surely 而且他是放在句首那么他韩德尔弥赛亚里他在唱的时候，我后来去听，其实这一节经文他们唱的时间很短， 但是呢，他的这个 surely 呢，他很强调，就是他是合唱，所以他们唱了好几遍。他说 surely surely 啊，然后这个我听的这个牧师呢，他就讲到说，他就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就说我们也应该多把这个经文多念几次。他就说 surely surely 诚然诚然，主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担当的，没有一个痛苦他不背负的。他就说我们可以让这个经文进到我们的里面，当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痛苦，任何的哀伤，任何的疾病，任何的患难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知道在主耶稣身上他已经为我们背负这一切。那我们也可以去看这个在马太福音呢也引用了这一句话，讲到说我们主耶稣他治好一切有病的人，也把一切的鬼都赶出去。那他就说，这个马太就说，这是要应验先知赛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在英文有很多的字，他就讲到说，因为有时候翻译不能很周全，所以神为我们，主为我们所担当的，他就我查到好几个英文字，就是都是讲到这个翻，就是用来翻译这个这几个词啊。他讲到 grief， 讲到 sickness， weakness， distress， sorrow， pain， suffering， infirmity， disease。 所以神我们的主他来，他为我们所成全的，他为我们所担当的，我们可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他说成了，他已经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已经代替我们，他也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我们真的是要在这里大大的来感恩，大大的来敬拜我们的神。那么接下来呢，他这边接下来他就讲到说，这位仆人呢，他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又像羊在剪毛手下无声啊，也是这样不开口。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受审的时候，他都一言不答，除了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件事，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啊。他像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但是却是因我们的罪过啊。他没有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这么以赛亚这么精确的讲到说，人使他与恶人同埋死的时候，你才知道。我们在福音书里都可以看到这些的应验。但是呢，但是他在神那里呢，看到他的赏赐。他的赏赐是什么呢？他要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并心满意足。我们今天有受洗怜悯，那么我们都是因为神耶稣为我们成就这样子的恩典。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或是翻译成他献本身为赎罪祭啊，他就是他本来是无罪的，却替我们成为罪啊。而且呢，这个是神的旨意，那么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而且有一个更强烈的字啊，他说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不是喜悦他的爱子受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何等的爱我们，爱他所造的啊。那么他愿意自己来为我们死啊，当然他也为我们复活。所以呢，他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位主呢，他将我们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我们在分享这个节，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主日学。好，这里是讲到彼得啊，彼得就是彼得前书在这里，彼得引用到刚刚以赛亚书这一段经文。讲到我们的主啊，他讲到说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在罪上死，在义上活。我们虽然好像迷路的羊，但是如今我们却能归到我们的神那里，他是我们的大牧人，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而且彼得在这里也勉励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留下榜样，是叫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行。那么这位神的仆人呢，是神所拣选所呼召的，是神所喜悦的，神扶持他，帮助他，保护他，看他为宝贵， 神的灵在他身上，他隐藏在神的里面，以神为他的力量。他有智慧，他是勇敢的，坚韧，忠心顺服，他不灰心，不丧胆，他柔和谦卑，不自夸，不张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有受教的心，能听的耳，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他的话带着神的能力，深入人的心，显明人的情况。他使人得着释放，得着真正的自由，出黑暗入光明。他不行强暴，没有诡诈，愿意顺服，走受苦的道路，甚至将命倾倒，以至于死，神必称他为义，他的赏赐在神那里。所以这个就是以赛亚书这一大段关于神仆人的信息，也是给我们的鼓励。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何等的伟大，成全这样子的救恩。我们真的要来俯伏敬拜你。主，愿你让我们看见你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主，你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你更伟大的工作。愿我们都来效法你，跟随你的脚踪行，也愿你的灵常常的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真的以你为我们的夸耀，以你为我们的得胜。我们谢谢你，恭恭敬敬把以上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也特别祝福我们今天受洗的聚会。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